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大卫生平嘅信息，我哋去到第六讲，即系撒母耳记上第22章1节至到5节，个题目叫做洞穴哀歌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哋同心低头，我哋同祷告。慈悲仁爱嘅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。虽然喺我哋人生当中有崎岖路，有暴风雨，但我哋知道永远系有与你同行。我哋多谢主，求你帮助我哋，无论喺我哋前面系乜嘢道路，叫我哋唔好失去信心，信得过你必定与我哋同在，因为你答应过啊，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你嗰度嚟。我哋一定可以得到安息，求你祝福保守我哋，用你嘅话语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责我哋。我哋咁嘅祷告，那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Niccolò Paganini 系19世纪意大利著名嘅小提琴演奏家。有一次，佢喺个演唱会里边，哇，充满咗好多嘅听众，突然之间，佢个小提琴其中一条嘅弦就断咗啦，喺空中掉来掉去。但见巴格尼尼满头大汗，面不改容，继续以三弦琴嚟演奏，一啲都冇逊色。冇几耐，另外一条弦又断咗啦，再冇几耐，再另外一条弦又断咗啦，只剩翻一条弦。哇！就见到巴格尼尼咬住牙根，继续用佢个单弦琴演奏。毫无逊色，精彩绝伦。当佢演奏完之后，全场站起，大拍手掌，大声叫 Bravo Bravo。但见 Paganini 攞住个单弦琴，再嚟一个 encore，完咗之后，大声嘅笑话：Paganini 单弦琴，一时成为乐坛嘅佳话。Victor Frankl 亦都系一个德国一个犹太人，佢喺猶太嘅集中營裏邊嘅生還者，佢嘅親朋戚友都喺集中營死咗。德國納粹黨人攞走佢父母、佢嘅家財、佢嘅職業，甚至佢手錶、佢嘅結婚戒指，更加剝咗佢衣服、削咗佢頭髮，奪取佢一切嘅尊嚴同埋權利。佢係嗰啲野獸咁樣德軍當中，毫無能力、毫無尊嚴，真係一無所有。但係突然間佢諗到。纵然啲德军可以攞走我一切，但有一样嘢最宝贵嘅嘢，佢哋攞唔到嘅，攞唔到啲咩啊？就佢嘅心态，可以选择嘅权利啦。佢可以选择憎恨，亦都可以选择宽恕；佢可以选择放弃，亦都可以选择挣扎；佢可以选择盼望，亦都可以选择绝望；佢可以选择自怜，亦都可以选择忍耐。呢个心态就好似巴格尼尼最后一条弦仍然继续喺度话。我繼續演落去，佢唔係話啊玩完啦，我琴爛咗啦，算啦。佢唔係，佢亦都唔係咒咗個弦琴，佢冇咁做，佢咬住牙根完成佢嘅演奏。同樣，Victor Frankl 醫生亦都係冇選擇到放棄憎恨，佢成為今日非常出色嘅一個心理嘅醫生。其實人生快樂與否、幸福與否，往往係在乎我哋心態多過我哋嘅際遇。Chuck Swindoll 一个好出名嘅播道会牧师就咁样讲过，佢话人生幸福与否，10% 在乎我哋嘅际遇，90% 在乎我哋心态。事实上，我哋嘅心态比我哋嘅教育程度、收入多少、社会地位、得失成败嚟得更重要。如果我哋揸住个只系得一条弦嘅琴，但只要有正确嘅心态，世上冇乜嘢难事，叫我哋去绝望。冇乜嘢难关，我哋唔可以渡过；冇乜嘢挑战，我哋唔可以承担；冇乜嘢崎岖路，我哋唔可以走过。当然，无能为力之际，我哋仰望我哋嘅上帝，呢一切都可能成为变相嘅祝福。但可惜，我哋往往为到嗰啲唔能够改变嘅嘢去忧虑、去埋怨、去指责，为到我哋无能为力嘅、改唔到嘅。我哋喺度埋怨，点解唔去改变下我哋嘅心态咧？ 实际上有好多样嘢我哋系改变唔到嘅。你睇下波，你个球队输咗啦，咁输咗输咗咧，你唔能够改变嗰个战果噶。天气或者热，或者系冷，或者系好多雨，或者系晴天，呢啲唔能够改变嘅。甚至你嘅丈夫包二奶离家出走，既成事实，你唔能够改变嘅。就算你日日攞住佢张相大吵大闹，都唔能够改变呢个事实，系咪？人哋对你点睇法，唔中意你讲道，呢一切都唔系你范围之内嘅。点解要为到嗰啲你唔能够改变嘅嘢去激气咧？去愤怒咧？甚至咧影响身体健康咧？抑郁咧？有人讲得好好啊！世上有啲嘢咧，你唔能够改变嘅，你咪接纳啦。有啲你可能去改变嘅，咁你咪改变啦。但最紧要我哋有智慧，知道乜嘢系可以改变，乜嘢唔可以改变。有一样嘢系可以改变，就是我哋嘅心态。你可以改变你对啲事物嘅反应，你可以改变你对啲事物嘅态度。球赛结果唔系咁紧要啫，系咪？天气嘅转变那是正常的，丈夫走咗佬都成为事实噶啦。人家唔中意你讲道，无能为力，自己咪睇下喺边方面自己有改变咯。如果唔系咁嘅时候，咁点啊？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抉择，有佢喜好。我哋可以像巴格尼尼或者 Victor Frankl 一样，唔好为呢啲事情去影响咗我哋嘅心态，甚至放弃。好多年前，香港有一位人士啊，为王丹咧就写咗一副对联，好有意思啊！王道不行，行霸道；丹心未死，死民心。个意思就话，就算外边环境点样唔好啊，王道不行啊，行霸道啊，民心死咗，只要我个丹心不死，就有得救。但如果我哋个心死咗，乜都完蛋啦。我谂到一个故事 ，Harold Kushner 系越战中一个美军嘅俘虏。他在河内度过一个寒暑，他提到有一个24岁的海军陆战队队员，他身体很强壮，在集中营里面已经住了两年了，健康如常，他是模范的 POW， 跟越共非常合作。原来越共告诉他，只要你听听我话，你就会得到释放。隔了两年，偶然他听到原来是呃他的，越共根本就没有意放他，他就灰心丧志，唔再食，唔再闹，唔再挨，几个星期之后佢就死咗。中国人讲呢句说话好好，哀莫大于心死，就系呢个意思。你个心态系一个最重要嘅一个最宝贵嘅礼物。你个战意，你个斗志系好紧要嘅。所以圣经就话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于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。是你的心态问题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大卫怎样在谷底里面发出哀歌，而这些诗篇是表明他人生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谷底哀歌，诗篇第142篇。上一回我们讲到大卫真的去到谷底，事实上他谷底不单止去到谷底，去到黑洞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职位呢，权势啦，保障啦，冇晒啦，家庭冇咗啦，太太冇咗啦，朋友冇咗啦，良师冇咗，仲甚至佢尊严都冇咗。我哋上一次所睇到佢系一个唔系一个俊美神武嘅战士，而系一个疯疯癫癫、口水满面嘅乞衣咁样，喺城门口刮自己皮肤嘅傻佬，而且佢仲仍有恐惧，怕非利士人将佢打死，怕扫罗要害佢，所以喺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就话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，从此之后就过住去流亡嘅洞穴生活啦。究竟落在呢个咁嘅地步啊，大卫嘅心情系点样呢？我谂最好就是由大卫自己去描述，睇一睇大卫当时嘅心情系点样咯。喺洞穴里边，佢写咗一首诗啊，系诗篇142篇。喺呢首诗篇嘅开头就咁样写住。大卫在洞里作者训悔诗，乃是祷告。或者我们未看这首诗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眯埋眼来想一想一下，你是一个逃亡者，逃到山洞里面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粮食，没有明日，你的心情是怎样呢？
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都是落在一个这样的境况当中，不容易的。我又记得呢一个难忘的经历，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过，太太因为患上了淋巴癌，就需要做这个骨髓移植。咁做完骨髓移植之后，就翻嚟屋企休养。一个啱啱做完呢啲手术嘅人，最怕系染到疾病，尤其是感冒啊之如此类，因为佢个抵抗力实在太弱。有一个星期日送拜完，我讲完道翻屋企，发觉周身唔舒服，攞个探热针嚟探一探，哇！发觉自己有发烧。吓到我脚都软，第一个问题就话我会唔会惹到太太？如果惹到太太就麻烦啦。个时候我立即离家出走，暂时回避，去到女青嘅旅店里边住咗四日，完全好翻嘅时候先敢翻屋企。喺呢四日里边就好似孤孤单单喺冻月当中，又担心太太唔知佢会唔会惹到咧。又不知道他的情形怎样。但当我想到大卫这一首诗，我自己一个人在个房间里面好过大卫在个洞穴当中，我心情虽然这么恶劣，我想到大卫岂不是更惨？我们看一看诗篇第142篇，他怎么讲法，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他怎么讲法。没错，他说是苦情。英文圣经要 complain 的字显然不及中译本所用这个苦情，原文是知道思想混乱，一片虚妄，极其痛苦，所以是苦情。第三节讲到他患难，这个患难这个字在原文是讲到英文叫 trouble 烦扰不安，不是外在的，是内在的。第三节呢，灵就发昏，真是好像沉晒下去。第四节冇人眷顾我，冇人认识我，孤单凄凉。第六节极其卑微，冇安全感，被人追杀，敌人势力好强大。我称这个叫做洞穴哀歌，一点都冇错。在这个诗篇里面，大卫不单止是向里面看下自己是怎样情况，看到自己的苦况凄凉，他更是懂得一样东西，向上望，向主倾诉。而且是非常激动的向主倾诉。第一节，我发声哀求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。他不是只是看他里面的苦，看他的 trouble， 他更是向上，然后就说我发声哀求耶和华。第二节，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他孤单无援之际，他就向主倾诉，陈明倒空一切，不住的倾诉，而且是带有盼望的倾诉，因为他的盼望是在乎公义慈爱的主。就好像第五节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福分。第六节说，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离我脱离这些被困之地。第七节，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恩待了我。从这首哀歌里面，我们看到大卫的确是去到谷底极点。还有一点，他仍然没有失去，虽然到谷底，虽然去到黑洞当中，他仍然没有失去，因为他没有忘记往上看，是个信仰，是仰望在天上三一的真神。他仍然相信是主是引领他，他仍然相信主是他倾诉的对象，也都是他的倚靠。他没有停止往上看，因为他知道在上帝里面得到倚靠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是去到低谷绝望当中？你有没有好像人生里面去到个洞穴里面孤单苦情？前面是崎岖路，大风大雨，你是只是看到周围恶劣的环境，黑暗的时代，你有没有向上望？向住那个怜悯人满有盼望的上主倾诉。事实上，这个就是大卫的人生的转捩点了。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我说他人生的转捩点呢？这个洞穴的经历就成为了他的训练所。神将大卫引到这个的无光、无粮、无人、无望、无安全的黑洞里面。人看来是死路、绝路、完结，
有哪个想到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放弃，甚至他会看到这个他人生极大的转捩点，在他人生极大的改变，当他在谷底里面发出哀歌的时候，同时的生命也都是发生变化，他看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剥夺他，因为有上主与他同在。而且事实上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你看看第一节这个撒母耳记上，我们看看、今天我们这段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一节，说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真是奇怪、你还记不记得在他最光彩最有盼望事业最高峰的时候，当他打死了哥利亚入住王宫之际，圣经就告诉他们什么？大卫就离开他的家，家人没了，现在在他人生走到谷底，被追杀被侮辱被孤立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他的父亲就全家听到，这个所谓全家包括了他的大哥，就是那个话他的大哥，现在竟然间走到他那里支持他投靠他鼓励他，跟他告到艰难的岁月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我想到当太太病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香港忧虑彷徨不安，在这些岁月里面帮助我最大的是我家人，虽然不在我旁边，但是在我心底里面。我记得那一晚我得悉太太患上了淋巴癌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我女儿给我仔，他们很体谅很支持。我记得我女儿对我说，爸爸，当你不开心身边没有人可以听你的倾诉的时候，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们一起在电话里面哭。除了我仔女之外，我弟弟我弟父很有心，不住的关怀支持，我家姐又时常从加拿大打电话给我，不住的支持。我感到在艰难的岁月里面，我冻月的生涯，我的家人给我的支持是远远超乎我所想象。除了之外，还有我的弟兄姊妹，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的关怀，他们的鼓励，就像沙凡士播道会的是不住祷告，甚至有人是知道怕着我们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去仗义帮忙。不但是家人，我们看看第二节，凡受屈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作了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们的约有400人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本来是逃亡的，逃到洞穴里面孤孤单单，现在竟然之间有几百人涌上来，那他是什么人啊？这里圣经告诉你，他是受屈迫的，希伯来文的字就极有意思，是被欺压的，受很大压力的，是被欺压的一群艰辛的一群。跟着这段圣经又说他是欠债的，希伯来文的字呢是好像说被大耳窿追溯那样欠债累累的，逃亡的，心里面苦恼的，是被欺压被剥削被苦恼、用今天的术语来说，经济方面负资产失业的，被剥削的，被欺压的，被老板鱼肉的，被人搵笨的。但是奇怪就在他最低微的时候，竟然之间有四百多人一同来支持他，一同上街游行。当然了，在大卫时期就不是上街，而是走到大卫的洞穴那里。你想想，当你最失意的时候，当你最痛苦的时候，当你有一种强烈的不想埋堆不想理我的感觉的时候，竟然发生这件事。当一个人失意、失败，
通常他的想法就是 Leave me alone， 你不要理我。是啊，但是大卫不是这样，大卫绝对不是这样。他的心态怎么在洞穴里面，他写了第142篇之后，他又写了另外一首诗篇，是叫做57篇。正如142篇一样，这篇的起头就是这样讲法的，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，那时他作了这禁诗。这首诗和142篇最大的分别就是什么呢？他不是说没人关心我了，没人眷顾我了，而是说我要求靠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原来他不是只是看内面，也不是只是看外面，他是看上面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，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我们更加要留意第四节，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圣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箭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七算多以为第四节是指到投靠大卫那一群人，他们都是一些受欺压，就好像一群不满，就好像那些狮子胜如烈火的世人，亡命之徒。但大卫没有逃避，没有拒绝，在诗篇第57篇第七节就说，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他要感谢他的上帝，歌颂上帝的信实和伟大。你看到，因为他看到上帝给他的使命，他人生方向的转捩点。后来我们就知道大卫是将这个洞穴成为了一个训练所，一个 bootcamp center， 不单止他自己，就是这400个亡命之徒就成为了他训练的革命者和战士，成为了大卫的谋士将领，将整个局势扭转过来。你看看诗篇第34篇，也是一篇洞穴的诗篇。他对着那些受屈者，大卫说，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谁停救我脱离一切患难？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第八节就说，对着这些欠债负资产被欺压的大卫说，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，便知道他的美善，求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耶和华的圣民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对着那些心中苦恼无出路的人，大卫就在第十五节说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，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以从世人除灭他们的名号。大卫就是凭着这个信念，知道第十九节所说的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们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存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在侍奉都有很多沮丧失望，好像我们说的没人听，我们做的毫无后果，我们就好像在洞穴里面，我们都是一些很软弱的人。但是大卫没有放弃，因为他向上望。那我们有没有放弃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呼召我们。我记得1976年我在美国回去香港就开始侍奉，我去一间教会，就是摩福堂，多初刚刚开始来的20多人，一个青年人都没有，心里面有点沮丧。就在我最软弱，不知道在哪里，那些人就开始来，一个一个一个地来。奇怪， 就好似大卫嘅经历一样啊！喺洞穴里边嘅时候，你就会发觉神改变咗我哋，神就俾啲佢嘅恩典我哋尝下。点解大卫嘅生命有咁样嘅转化啊？点样我哋可以从低谷里边上升翻回嚟咧？呢三篇诗篇同埋撒母耳记上，我哋所睇到嘅。最低我們看到有幾個很重要的特點在裡面。第一成，我們是一無所有。在洞穴裡面，大衛看到什麼都沒有。什麼都沒有，什麼靠山都沒有，他只有完全降服神。我們的問題在哪裡？我們以為自己還有靠山，我們以為我們自己還可以依靠我們的勢力去打天下，這是假象來的。耶穌說，靈裡貧窮的人有福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当我们看到我们只是真是一些软弱的一群，不是靠自己，我们是将我们整个生命交付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。世界上的人说神会帮助那些能够自帮自己的人， help,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， 但这个错。圣经里面说神只会帮助你体验到自己完全无助人。God help those who realize that they are helpless。是心态上的一无所有。如果我们想经历好像大卫的改变，首先我们要看到一样东西，我们是无助无能。我们需要完全的依靠神，是完全将我们交托给他。保罗说得好，如果要夸的是夸我的软弱，因为藉着我的软弱，神的大能才彰显出来。大卫不单止是看到自己，不单止向内望看到自己一无所有，他更加懂得向上望，望到生命的源头，望到上帝。就好诗篇第34篇讲，是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大卫不单止懂得向内看，他更加懂得向上看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向外看了，向外看的时候，哇，风浪这么大，我怎么走？跟着我们向内看了，哎，我这么远，沉一沉了。耶稣就对着那个彼得说，你点解唔去睇住我呢？仰望耶稣呢？我哋唔系只系向内向外，我哋更加向上。然后转咗呢个眼镜嚟睇一睇，原来上帝俾我哋有使命，就好似撒母耳记上22章，大卫将呢400个亡命之徒系上帝俾佢嘅，就成为咗一个训练营，训练他成为精兵。第五节，先知加特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到这个树林，开始革命之旅，去实践上帝给他的使命。今天我们都是，我们不单止向上望，我们更加要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上帝叫我们完成一个什么的使命，就大卫领受到这个使命，带着一关同他有同一意象的人开始新的旅程。你又怎样呢？将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求你藉着大卫洞穴的哀歌，叫我们得到激励，得到改变，不是只是向内看看到自己的软弱，又向上望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胜利。不单止我们是看到耶稣基督是仍然照顾看顾我们，耶稣更加给我们使命。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懂得在你面前说主啊，我们软弱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可以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。你祝福我们， 我哋咁就祷告啦，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